American Bureau of Washington DC မြို့တော်ကနေတိုက်ရိုက်ထုတ်လင်း
美国联邦政府协助受龙卷风影响地区，拜登总统周三前往肯塔基州视察灾情。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中朝原则同意正式宣告朝鲜战争结束。巴丢草谈美欧展览，艺术家眼中的民主与专制。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浪依然高涨，澳洲华裔艺术家巴丢草抗议北京冬奥的作品正在美国迈阿密展出。艺术家如何看待民主与专制？今天巴丢草将分享他的经历和看法。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12月13号表示，美国、中国、韩国与朝鲜原则上同意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白宫是如何回应的。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呢，是12月13号的时候表示说，美国、中国还有朝鲜以及韩国原则上同意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那我们知道朝鲜战争是必须越有美国以及中国的这个介入呢，所以说是必须要美中都有同意才能够正式的来终结。那么文在寅也说呢，他相信这样做的话将会有助于重启陷入僵局的南北朝鲜的会谈以及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跟谈判。那文在寅呢是在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进行这个澳韩双边峰会之后呢，与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在召开联合记者会上的时候说出这番话的。那美国之音记者呢就在星期一的时候询问白宫说，这个文在寅几个小时之前才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宣言，那拜登政府是否已经同意了来终结朝鲜战争，而此举呢是否会让拜登政府在这十个月以来寻求与朝鲜谈判的努力更为容易。对此呢，一位资深官员回应我说，美国是持续承诺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透过对话与外交来达成朝鲜半岛长久的和平。这就是为何我们持续准备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外交的接触。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年九月的时候，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妹妹金宇正就曾经表示，朝鲜是愿意开放谈判，但是前提必须是美国要放弃金宇正口中所说的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那美国国务院呢也在今天12月13号就表示说，美国对朝鲜是没有敌意的，希望平壤当局做出善意的回应。那美国呢也将继续与韩国、日本还有该区域的盟友与伙伴们一起合作来一起应付朝鲜。卡拉。
对，另外要义，我们知道在刚过去的周末呢，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的多个州是受到龙卷风的侵袭，那么联邦政府也正在与受到龙卷风影响的这些州政府来合作处理这个跨越五个州的这个灾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好吗？
是，我们知道呢，这个跨越五个州的这个龙卷风在上个周五之后就有非常惨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灾情产生。那么呢，这个联邦的紧急事务管理署署长克里斯威尔以及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麦尤卡斯呢，在星期天的上午已经前往肯塔基州勘灾，那么在星期一上午呢就回到白宫来向拜登总统简报当天的这个灾情的这个简报。那拜登总统说呢，他将会在星期三的时候前往肯塔基州。那么上周五这个龙卷风呢同时也席卷了包括肯色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以及田纳西州，而且都造成了灾害。那拜登总统上星已经在周末的时候签署了对肯塔基州的这个紧急状态，那么他星期一说呢，他星期一也签署了针对伊利诺伊州的紧急状态。那拜登总统接下来就说他将在星期三前往肯塔基州。我们看一下他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aid I intend to travel to Kentucky on Wednesday. And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e human impact of this devastation is just the depth of the loss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pparent. This is a town with a relatively low average income of under $20,000 a year. It's a town that has been wiped out, but it's not the only town.
对范总说呢，这并不是一个唯一被这个铲平的小镇，因为在当地呢有很多的小的城镇都受到这个风灾的影响。那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上表示呢，范总会先到这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的灾情中心来听取救灾的简报，之后呢会前往肯塔基州几个小城镇，包括一个叫做 Maryfield 的城镇来慰问灾民。不过他说呢，本次的这个行程主要是要去勘察灾情跟慰问灾民，所以拜登总统不会发表演说。那对于像这样造成历史性灾害的风灾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沙奇只有表示说呢，气候变化对于美国各地都会造成影响，而且呢灾情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Changes in the climate and the crisis that is the climate currently o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on the cost to communities, on these major weather events that have impacted. There are some really startling statistics. I actually will get these all of you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ho have been impacted by severe weather events. I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and the president will talk about this more. And it is not a political thing, because look at the communities that have been impacted. Red, blue, purple, no color at all. Communities that don't consider themselves political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And this is certainly a driving reason why we need to do more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 But let me get back to you with those statistics, which I think have really struck the president as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o act.
那沙奇表示呢，拜登政府会持续的来这个处理这个环保的议题，包括就在今天，拜登政府这个副总统哈里斯以及拜登总统在共同宣布了一个美国的电动车充电站的一个计划，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往环保的世界上更尽一份力量。好了，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一表示，美国、韩国、中国和朝鲜在原则上表示同意朝鲜战争正式结束，首尔方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目标。文在寅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韩澳双边峰会会谈后，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讲话。他说，他相信宣布战争结束将有助于重启陷入僵局的南北朝鲜和朝鲜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不过文在寅说，由于朝鲜的一些要求，谈判尚未开始。今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表示，朝鲜可以开放谈判，前提是美国放弃他所谓的针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反对美国在韩国驻军，反对美韩每年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对朝鲜武器计划的制裁。美国反复表示，在解除任何制裁之前，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文在寅星期一表示，朝鲜将继续提出反对所谓美国敌对政策的要求作为会谈的先决条件。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停战而非和平条约告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说，他理解和支持堪培拉加入澳英美新安全同盟关系的良好用意，同时又称不会跟进这些国家的做法，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抵制。澳英美三国领导人今年九月宣布达成一项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其中新内容是由美国和英国协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星期一，韩澳两国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澳元的合同，由韩国的韩华集团向澳大利亚出售30座自走炮和15辆装甲弹药运送车。文在寅试图淡化他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可能对韩中关系的影响，称此次访问与韩国对华立场毫无关系。他还说，韩国不打算跟进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台湾国防部据称不认为中国目前能够轻易全面攻克台湾。 台湾媒体星期天报道说，国防部在向立法院呈交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台湾军队顽强的防守下，中国解放军不太可能将全面攻台所需的兵力短时间输送到台湾。台湾国防部的这份报告说，解放军全面攻台所需的后勤补给会因为相隔台湾海峡并遇到台军的联合截击而出现中断，导致登陆部队无法维持战力。报告还说，中共无法将所有兵力用于全面攻台，他还必须顾及其他国家的反应，因为美国和日本基地临近台湾，解放军需保留兵力防范外军介入，并在其与印度等国边界争议区和南沙群岛戒备，因此难以集中全力攻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上个月说，他认为中国不会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攻打台湾，但他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抵制冬奥会的呼声也依然高涨。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而与此同时，澳洲华裔艺术家巴丢草的一系列抗议北京冬奥的作品正在美国迈阿密展出。今天我们就和巴丢草一起来聊一聊他的作品以及对人权和自由的关注。欢迎巴丢草。
谢谢。
您好，我知道您现在除了这个在迈阿密的作品之外呢，您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一个个展还是正在进行中。那么在那个个展的开幕之前呢，中国方面曾经是要求取消展览，但是被当地的政府拒绝了。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展览进行的怎么样？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反馈？
对，我可能是今年在中国或者来自中国受到审查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了。那么在布雷西亚的展览开幕以前呢，澳洲的这个来自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就寄了一封威胁信给这个博物馆，然后呢也给到这个当地的政府，他们的说辞非常明确，他们要求这个展览被取消，然后列举了一系列的将来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一些文化的交流的项目。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取消我的展览，我们之后的文化合作就会遇到困难。对，但是我非常高兴还有觉得欣慰的就是，尽管受到了非常大的来自中国政府的这种胁迫和压力呢，但是意大利布雷西亚的政府以及Santa Giulia Museum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作品。那么最后是顺利的开幕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您有没有收到一些反馈，在意大利的民众参观过您的展览的民众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艺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职责，就是它可以开启一些对话。尽管我们可能对于中国比较关注的朋友对于一系列的事情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对于某一个地区的普通民众，其实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概念。他们并不明白中国的这些威胁或者说是对于人权的践踏意味着什么。那么其实艺术作为一个窗口就成了很好开启话题的机会。那其实我听到最多的来自意大利的反馈就是，从我的作品当中，他们可以知道一个跟原来他们印象当中不一样的但是更具体的中国。当然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那么其实在这个展览中有很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跟建筑，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找到中国人文化当中的闪光点，去把它跟中国政府这些造型的区隔开来，那么在能够对政府产生一定的批评和压力之后呢，同样的需要连接不一样的政府，需要连接人们看到。
是您现在的这个音频好像出了一点问题，但是我听到您说在这个意大利的展览让人们意识到这个是要把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人民要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在美国的，在美国迈阿密的这一个展览，您现在在美国迈阿密正在展出这些作品呢，我知道是以抗议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批作品，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源于哪里，取材是哪些事件，以及这个美国的民众对于这个展览反响怎么样？
因为上一周其实是艺术界非常重要的这个迈阿密 Art Basel 在迈阿密举行，那么其实非常遗憾呢，我及我的一些工作的团队，经过一些努力，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在Art Basel 正式展出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美术馆变成街头的展示，所以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制作了五幅，关于不同中国人权议题的这个一个假的这个奥运会的海报。然后呢，这些海报被张贴到了迈阿密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这个 Art Basel 周围的地方。那么也是作为一个艺术从一个白色的盒子，从一个画廊到公共空间的延伸。那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普通民众不但只是在美术馆里面去看到艺术，在街头也应该看到艺术，并且这些艺术应该是跟普通人的生活是相关的，跟奥运会是相关的，跟政治是相关的，那么更加多的人可以参与到讨论，以及对于中国的了解当中，这个就是这个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迈阿密的街头呢，路过的民众都可以看到您的这一批作品，但是同样的一批这个抗议冬奥主题的作品在澳洲是受到了审查，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澳洲的华裔的艺术家，那么我在意大利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在美国尽管有一定的压力和审查，但是也顺利的让作品在街头得以跟民众见面，但恰恰是在我自己的国家澳大利亚，由于这些广告公司对于中国政府的忌惮，他们害怕失去中国的廉价的这种 supply 一个供给，以及他们害怕来自中国的网络的这种威胁和攻击，所以所有的这些广告公司都拒绝了我的这个提议，那么就是也是展示这一批关于奥运的艺术作品，也是相当的遗憾了。本来就是我们都已经跟一个公司谈得非常的好，那么包括地点也定了，我们把样稿都寄到了该公司，但是在需要执行的前两天呢，就得到了一个回复，他们的这个总裁，由于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威胁的害怕，或者这个反抗的害怕，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临时撤销了这个协议，那也是一个相当遗憾的事情。但是它其实体现了，尽管你看澳洲的外交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扭转，但是从民众的认知以及从民众的行动力方面呢，它还是受制于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威胁非常的严重，以至于一个本国的艺术家的言论表达的自由，也由于这一种恐惧而被限制，被侵害，所以是非常遗憾的。
是，其实这就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像您说的，像您的经理里是这个广告商，而且现在很多的像国际品牌、国际组织，很多的公众人物，甚至是像运动员，他们在处理一些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候，都不免要进入一个两难的一个要选边站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我想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画廊啊或者博物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选择，有可能与您合作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会接到中国方面的一些抗议，甚至是可能会断送今后与中国方面合作的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您在这方面这个长期以来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正像您所说的，这个的确是我的困境。那么，其实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我在网上、在社交媒体、在推特或者在 Instagram 上发作品。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因为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些商业的画廊呢，他们往往忌惮于中国的市场，并且中国政府其实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这一块 他相当重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一个政治宣传非常好的方式，也是他表达软实力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在艺术市场这一块，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去表达中国人权问题的机会就非常的少，而且得到合作的这些机构的他们的意愿也是非常的淡。那我在澳大利亚其实尝试过在相关的美术馆办展览或者画廊办展览，但往往得到的回应是否定的，因为其实他们并不想因为跟我有瓜葛而导致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受到损伤。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可耻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艺术本身来讲，你不管作为画廊或者作为博物馆，其实是保护艺术家言论自由的一个堡垒。那么你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你也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但是很显然，这些社会责任在中共的这个资本运作之下逐渐被淡化和遗忘，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困境。那么我也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样子的发展，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并不有利于长期的价值的体现，不管是经济的价值还是更重要的人文的价值。那我也希望更多的画廊能够勇敢地看出来，去帮助像我这样。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说到这个民主和专制的问题啊，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您经常是在这个自己的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来发布自己的一些作品和一些观点，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国的政府或者说中国的官媒，他们也在利用西方的这些自由的社交媒体来发布一些信息或者观点，或者进行这个所谓的大外宣吧。您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他在一方面在钳制您的或者说一些意见人士的言论的同时，他们又在利用西方的自由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现状，您认为这个西方的民主社会能够做些什么，或者说西方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是您想看到能够采取哪些行动？
我觉得首先作为知识界或者作为艺术界和文化界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 understanding， 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跟对于中国人的这些 discrimination 歧视或者种族歧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么其实中国政府他在这个大外宣里面所玩的游戏，很多时候呢就是借助于一种对于种族歧视无限的指责来取消掉其他人正常的对于政府的批评。那么而且这一招是非常有效，我觉得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界或者是在自由派的这些人的眼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地去理解它，并且了解中共它的宣传背后的这个逻辑。那么至于其他的，我觉得其实言论自由是允许有不一样声音发生的。我觉得我也很欢迎自己可以跟有一些不管我们大家叫他小粉红也好，或者说是国家主义者，来自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也好，来做辩论。但是不可以接受的是，比如说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尽管它可以穿越中国的防火墙来到美国，那么有很多美国的华人或者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使用，但是呢其实这也成为了中国损害言论自由、延长它的这种审查的边界的一个手段。那等于它把这个言论自由出口到了西方的国家。那么对于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西方国家是有责任去规制它、去管理它，甚至于去惩罚它，使得所有的平台都可以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当然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发生在像中国政府这一边，在美国政府这一边，包括有许多的这个虚假的新闻 disinformation， 也在美国的大选以及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交媒体里面泛滥。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相当瞩目的问题，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民主、对于自由实践的这种权利。所以的确是一个各国政府都应该努力去解决的问题。
是，那么说到美国和民主呢，美国主办的这个民主峰会是刚刚的落幕。那么这个民主峰会上呢，是邀请了很多国家还有这个国际组织包括公民社会的领袖来一起来参加。那您认为在推进民主的这个进程里，是不是也应该有艺术家的一席之地？那么艺术家在推进民主更新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首先艺术家是非常独立的个体，那么我们作为自己 来发声，去参与到不管是政治生活当中或者说艺术生活当中。我觉得艺术家首先自己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就是如果你不去用自己的平台和自己的作品去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话，那么最后必然的结果就是你会被政治或者被一些其他的权益裹挟而走。那么无论是从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来说，我觉得艺术家都应该做更多的担当，去做更多的发言。那么当然美国的民主峰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邀请了相当多的国家，包括台湾。那我也觉得其实艺术家的确应该在里面有一定的发言的权利。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就跟视觉跟艺术有着非常相关的关系，那就是在台湾的代表发言的时候，他们有一张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其实把台湾标注为了绿色，那么中国大陆是红色。然后由于这一张图像的产生呢，这个图像被临时的掐断了，并且这个台湾应该是唐凤，他的发言也被临时的掐断了。那么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跟视觉表达相关的。那么也体现了其实即使是一张小小的中国图，它也蕴含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政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家当然也是应该有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的发言权。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呢，拜登总统是多次的提出说，现在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就是民主与集权的一个对抗。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以及在这个民主和集权的对抗中，作为艺术家应不应该参与这样的一个对抗？
我觉得艺术家不管参与或者不参与，但是由于艺术家的影响力呢，我们始终是在被政治角力和争夺的目标之一。那我觉得只有自己坚持自己发声，去认知这个世界，并且去跟这个世界分享你的观点，才可以保持自我。并不是说一定作为艺术家你要选择一个阵营去表达一种政治观点，但是很显然现在的区别是有表达和没有表达的区别，是有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区别。那么很显然我觉得这个不存在站边的问题，如果你是艺术家，你当然应该为自由和民主而发声。
是，那我们再说回您在这个迈阿密的作品哈，我们知道很多人现在仍然是在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那您也是其中之一了。那么现在美国包括澳大利亚也都是宣布要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会，您认为仅仅外交抵制这样的行动是否足够？
我觉得我们拿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作为这样一个政府，在正在进行对于维吾尔人的屠杀，正在进行对于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那么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可以承办奥运会，其实是全人类的一种耻辱。我觉得做出政治上的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拒绝参加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不应该仅仅限于此。那么我也希望像包括奥运会的这些赞助的企业，包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参与，在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特别是这些企业，当他们赞助奥运会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利润或者他们所带来的这些名声，是不是以中国人权或者说是在中国受难的人的苦难为代价为成本的产生，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然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也有权利去监视这些企业，去让他们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符合他们所宣传的价值的事情，这个是相当。
好，接下来我们大概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想请问您啊，距离现在北京冬奥会已经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作为您来讲或者说您的创作来讲，在冬奥会开始之前您还有哪些计划，或者说您还有哪些可能会有的展览或者说作品吗？
我当然很希望能够继续把这一批关于奥运会的海报呢能够带到更多不同的城市，不管是以在街头张贴的形式，还是以 billboard 这种大型的广告牌的形式，我希望可以把它带到非常重要的城市，像柏林。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纳粹的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非常可怕的相似之处，那么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把这批作品可以带到柏林，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么也希望带到美国更多的大城市。我现在主要在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是对于 NFT 这个艺术 或者数字化艺术的这种尝试。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所有的审查对于像我这样艺术家非常不利，那么其实网络或者数字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 NFT Art 其实提供了机会给我像我这样的数字艺术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更好的展示作品，当然也得到一些是财力。
不好意思，我要打断您，您提到这个 NFT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希望能在今后的节目中跟您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巴溜草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